好，弟兄姊妹，主日平安。今天开始我们一个新的系列，旧约先知书阿摩斯书。今天是第一讲，经文呢是一章的第一节。我们再仔细的读一遍，我来读，大家仔细的来想一想这里的词汇。当犹大王乌西亚、以色列王约阿施的儿子耶罗伯安在位的时候，大地震前而鸣。提戈亚牧人中的阿摩斯得末世论以色列，所以其实这里的关键词很多，对吧？你读起来是平铺直叙，但是其实你需要了解背景才知道它到底指的是什么。如果我们今天的这个正道有一个题目的话，这个题目就是其中的一个关键字，但是可能你可能觉得是末世，对，会讲末世，但是今天的题目叫做提戈亚。我们讲一讲提戈亚这个小城的简史，是吧？提戈亚这个地方位于伯利恒东南大概六里地那么个地方，本身它可能是个人名，因为在这个经文当中历代之上提到过说提戈亚他的后裔怎么怎么样，所以非常可能是有那么一个人在那居住，后来他的后裔繁衍就生活在那个地方，然后那个地名被称作提戈亚。但是在这个约书亚打下迦南分给各支派领地的时候，他靠近伯利恒，他正常属于哪个支派的领地呢？犹大支派，对吧？但是却没有在那个名单里啊，也就是小到一个程度，可能都不值得当做一个城来对待，它相当于一个乡镇，大概这个意思哈，还不够一个城。可是在今天那个位置上啊，今天阿拉伯人占据那儿啊，那个位置今天叫提库废墟，这个提库也是那个提戈亚的一个阿拉伯语的变种，意思就是叫提戈亚的遗迹，就是这样的意思。所以他直到今天还在呢，将来你有机会上那个伯利恒旅游的时候，你可以到那个地方看一下，是有废墟在的。或者你下一个谷歌地球，你放大放大放大，我自己试过啊，能看到那个地方是长什么样子，亲眼要见一下你才能明白我们要说的东西指的是什么啊。它是在一个高地上，这个地方的海拔是850多米这个样子啊，算是一个高地，也叫做分水岭。一个高地，水从这儿泥流过，绕着山两边出去，对不对？这叫分水岭。在东边汇入到一个地方叫隐基底，那个地方的湖，那个湖水后来又走到死海当中，大概是这么一个地方。所以它其实不是一个很适合种地的地方，因为它是一个崎岖的山地，有海拔啊，有这种像一个峡谷，又有这种分水岭，这种复杂的地势，所以这个地方从来就叫做犹大旷野的一部分，它是叫做犹大的旷野，那么也是这个农牧并存的一个地方，农牧并存的意思就是又要种地又要放羊这么个地方。所以你看到阿摩斯先知，他本身的职业在做先知之前就是身兼两职的，一个叫做牧人，是吧？一个叫修理桑树的人，这个桑树也有的版本翻译成无花果树，但不管怎么讲，总之是又种地又放羊这么一个地方。你说这种山地怎么放羊？是不是你想到放羊你就想到的是广阔的大草原，就呼伦贝尔就什么的，是吧？这个就要多了解一点这个古代的地理，或者说是常见的一些历史的知识。放牧从来都是有两种的，一种是利用草原，这种放牧草原是属于这个干湿的差别，对吧？再湿一点就森林了，再干一点就是沙漠，对吧？干湿交界之处叫做草原，在这儿放牧。还有一种放牧，你不要以为放牧就是内蒙古的放牧，我还专门读过好几本相关的放牧的这个书哈。其实你想想，在那种以前古代的那个叫羌族，羌人是吧，羌笛和轩辕杨柳那个羌，他们那些人的放牧在西北那个地方，他主要是利用叫高低差在放牧的，意思就是说很热的时候往山上赶，天特别冷的时候往山下来， 因为那个高低差也会制造出一些草原，一些植被，它还有层次的去展开的，对不对？所以你去要明白，西藏人他也放羊呀，他怎么放的，对不对？所以在那个地方放羊就是高低差，这个地方提戈亚就大概类似于这种啊，他放羊的时候和他种树，这个是交叉的进行，往山上赶一赶，往山下来一来，这个样子啊。然后在圣经中提到过这个提戈亚，除了这个地方以外还有哪儿呢？这算冷知识吗？是吧？其实还出现过好几次。有一次哈，首先这个出现的最应该很多人知道的就是，你想他在伯利恒旁边，伯利恒又是在耶路撒冷不远的地方，对不对？那么他在伯利恒的旁边又是一个高处，一个高地，你可以想象一下，这就是一个战略要地。小时候看战争片有没有那种经常说我们要夺取什么857号高地，夺取什么高地，永远是个战略要地，对不对啊？他呢就是起初罗伯安王建立的要塞之一，那个是在历代志下的11章5到12节。罗伯安住在耶路撒冷，在犹大地修筑城邑，为保障修筑伯利恒、以坦、提戈亚等等等等，写了很多。但这三个起初是做军事要塞这么来做的。提戈亚这个地方因为它高地，它是当要塞啊，军事保障。除了这件事以外，还有一些地方提到过提戈亚。在撒母耳记下14章提到一件事儿，亚沙龙跑了，大卫不准他回来，因为他杀了他的兄弟嘛，是吧？这个时候约押使了个计策，记得吗？找了一个女人给大卫讲故事，说我家俩儿子纷争，这个怎么地的。大卫多聪明啊，大卫这是诗人，你跟我玩比喻我还不知道什么意思吗？然后我就问你，是不是约押指教你这么说的，是吧？啊，这夫人说是。哎，这个女人是提戈亚的，圣经专门说约押从提戈亚找了一个聪明的妇人。所以咱们不知道哈，提戈亚这个地方的人就聪明，还是说他只不过是一个个例，是他从这儿来的，这个妇人很聪明，不懂，也许那地方出智慧哈。至少圣经里记载两个聪明人，一个他，一个阿莫斯，是吧？智慧人。还有一件事儿也跟先知有关，是在主前850年犹大王约沙法的时期，这个事儿写在历代志下的第20章。历代志下的第20章，犹大国被外敌入侵了，摩押人、亚门人等等，他们要入侵犹大，大概是从死海东面的一个半岛登陆的，然后沿着死海往西来，沿着西岸往北上上上，一直就上到了提戈亚这个地方，想要崇山峻岭的这么爬上来，从山地再去进攻耶路撒冷，很凶险。所以这个要塞如果一旦被攻破了，就无险可守，对吧？那这个时候约沙法祷告求问耶和华，耶和华的话就临到了一个先知叫亚哈西，借着先知亚哈西的话告诉约沙法，约沙法就出去迎战，但是迎战的意思不是你打仗，而是要看耶和华为你们施行拯救。于是发生了一件事，细节没有说，总之就是在提戈亚那个附近一个山谷的谷口某处，敌人自己自相惊扰，开始自己攻打起来了，内乱了，内卷了，是吧？于是互相击杀，最后犹大的军队出去就是去打扫战场，收拾战利品的，没有拿刀枪，可能是拿着扁担筐什么的去的，是吧？所以大家你看那个历代志下的20章，这件事写的很有意思。这些打仗是用什么打的呢？是用唱诗班打的，派这些人出去颂赞耶和华，穿上圣洁的礼服，走在军前赞美耶和华，当称谢耶和华，因他的慈爱永远长存。诗篇里不常常有这句话，是吧？就唱了这首赞美诗，唱歌赞美的时候，耶和华派伏兵击杀那些人，没有说这伏兵哪来的，也许也是一种自相纷扰，也许是调动了哪个民族，别的那个民族螳螂捕蝉，黄雀在后骚扰他们，不知道细节啊。总之把他们打乱了。 犹大人来到旷野的望楼，这里有一句话哈，你要不了解那个地理就不知道是什么意思。什么叫望楼？瞭望塔。瞭望塔在哪儿会有？就叫要塞上才会有，是不是？所以来到了旷野的望楼，这大概是几个呀？往下观看，只见尸横遍野，没有一个逃脱的。这敌人多惨啊！你进攻什么神所保护的地方，就这个下场，是吧？容易自相惊扰。在其他的时候，就还有一次，就是在尼西米建圣殿的建这个城墙的时候啊，提到过专门给提格亚人分了一段，他们修哪一段的墙。所以这是在旧约圣经中提到的几次关于提格亚的事情。现在我不知道你大概有没有一个概念了哈，在耶路撒冷东南边一个海拔850多米的山地，挺险峻的，是个军事要塞，不太适合只种地，也不能只放羊，所以就得半牧半农啊。然后地方可能是水土比较好，出一些聪明人，就大概是这样的地方，是吧？有这么一个概念。有了这件事之后，你想想，在犹大旷野的提哥亚出了一位先知，叫阿摩斯。你注意，这是犹大旷野，犹大国的人，可是阿摩斯的信息却全是针对以色列的。这就是你从地理上你发现这种差异感出现了。你为什么不说本国的事儿，当什么境外势力去说人家以色列呢？对吧？啊，这会让你有一个思考。阿摩斯就是一个南国犹大的人啊，他在这个小村庄或者叫小乡镇提哥亚长大，牧羊修桑树为业，所以他生长在这个地方可以叫做穷乡僻壤，或者叫做军事要塞，但不是一个繁华的都市就是了，是吧？来自小地方的这么一个人，所以他应该常年是在一种比较孤独的情况下。人本来就不多，你在这儿还是放羊的，是吧？还是种树的，又是见闻不广，不像在北方那么四通八达。但是为什么要总去北方呢？如果你要做牧羊人的话，你弄下来的羊毛啦那些东西，北国的经济比较强，是要拿到北国去卖的。所以他在北国是应该早就有生意去卖羊毛，因为很多人在那个考察他这个字，说他是放羊和修理桑树的人，人家有人认为他不是说一个小牧人养了三五只羊，不是这样的，应该有点像这种羊毛商人啊，牧羊的这种商人，可能有个农场，有个小牧场这么一个性质啊，这是人们认为他，所以他应该是又很熟悉北国以色列，因为总来往。这就是他在蒙召做先知之前，神已经在暗中在预备他各样的事情啊，预备他各样的东西。这里边提到了他生活的时代，刚才说了地理，还有时代。时代是什么时代呢？是一个太平盛世。太平盛世里边提到说，这是当犹大王乌西亚的年间，乌西亚做王52年，那相当稳定了，对吧？做王52年，他早年中年的时候都是一个非常敬虔的王，专心倚靠神，所以他凡事亨通，东征亚门，西讨什么阿拉伯，是吧？南征北战，战无不胜，四围的人都向他进贡，声威甚至远达埃及，挺好。可惜活得太久，晚节不保，早点死的话好，是吧？晚节不保，干了一件事，还记得吗？想要来僭越取祭司的权柄，要去献祭，是不是？干犯神怒，患上了大麻风，从此被打入冷宫，就那个意思。你不要以为后妃才会打入冷宫，不合神心意的王也会被神打入冷宫，是吧？最后就惨淡收场，这个样子的。这是他，是吧？南国乌西亚王。北国这里又提到一个叫耶罗波安，约阿施的儿子耶罗波安，这个王执政41年。所以你想，这南北两国都是个太平盛世，因为它政治稳定，对吧？政治很稳定。这个北国耶罗波安其实是耶罗波安二世，他们那个开国祖先叫耶罗波安嘛，对吧？这其实叫二世。 这个二世呢也是军功很强啊，当时亚述的国力有点衰微，他的主要矛盾就变成了不是亚述而是亚兰这些个曾经被亚述欺压的国家，他跟亚兰啦等等周边国家去打，收复了很多的失地啊，收复了很多的失地，亚述自己内乱了，同时埃及也内卷了，埃及也是国内各种混乱纷争，大国的不幸就是小国的幸运，你知道吗？你们美苏争霸的时候没人理我新加坡了，我挺嗨的，你知道吗？就这个意思，你们都乱了，我们这小国就过得很好，那个时候是最滋润的时候。你应该记得这个约阿施的儿子约罗伯安二世在位，又是有一位先知在那个时候，约拿。我曾经几年前讲过约拿书，我说约拿是个爱国先知，对吧？因为专门在圣经里提到，就是在那个约罗伯安二世的年间，约拿发预言，结果照着他的预言，他收复了什么从哈马口到什么什么的失地，这个国家空前的昌盛啊，耶罗伯安二世军功很盛。所以你想到没有，约拿愿意说这个预言，哎呀厉害了我的以色列，是吧，收复了失地，他爱说这个，故此神说到尼尼微传福音，他那么不乐意呢，一个那是仇敌啊，对吧，好容易看他内乱了内卷了衰微了，结果你让我用传福音拯救他，我不拯救他，他死的挺好的，这就是约拿起初的心路历程嘛。后来顺服神才去了，当时我们也仔细分析了亚述的内政外交，正是他一个最混乱的时期，记不记得，如果你还有印象，三四年前讲的。所以呢这个事儿是一样的，这串上了啊，同样的那个年间，同样的那个年间，阿莫斯还更早一点。你需要知道一点啊，除了以利亚以利沙这种以外，写在圣经里的那十六卷的先知书里最早的一个先知就是他，阿莫斯，倒不是按照拼音字母那么排 ABC， 他就是最早的哈。所以南国北国当时一个52年一41年两国的领土疆域加起来几乎达到了所罗门鼎盛时期的那个领土，而且北国是在商业要道上，对吧，四通八达，因此贸易兴盛，自由贸易啊，财源滚滚，国家兴盛，因此这个阿摩斯都是在那做生意的。不过这是表面上的空前发达，而他内部已经暗流涌动，宗教已经完全沦为了偶像崇拜，放荡淫乱，那些官方的祭司先知都闭口不言，用圣经的话说成了叫哑巴狗，对吧，哑巴狗，狗嘛得叫唤的，有敌人入侵你得叫唤，守望警醒，警告你主人来人了，结果呢人家敌人来了都还没给你个火腿肠呢，这狗都不叫唤，给人开门比二哈还二，领着人进来，这就是假先知，是吧，北国南国的先知都闭口不言，官方的先知都闭口不言，祭司都不务正业，所以神才兴起了这野生先知阿摩斯，本身不是先知，对吗？所以北方虽然财富发达，但是贫富差距一样严重，平民的受尽剥削沦为奴隶，富者却骄奢淫逸，以后我们会专门说这些问题的，整个阿摩斯说的信息就这些，斥责他的罪恶的，对吧，甚至于收买法官干扰司法公正，阿摩斯说的另一个主题是不是就是公义啊，对吧，我们熟知的那句话是公义如什么江河滔滔，就是从这儿来的嘛，对不对，大水滚滚，因此在这一种的情况之下，如此的败坏的情况之下，阿摩斯领受了神的呼召，挺身而出，大声疾呼，力挽狂澜啊！阿摩斯这个名字在他原文当中的意思有一点是叫负担，有负担，那个负担，也有叫支持这样的意思。提戈亚呢，提戈亚这个名字也有一点双关的谐音，是吹角吹号，吹吹这个字，我为什么说吹号吹角，你不要想着吹牛就是了，吹号吹角那个吹啊，这个意思。 但是我想到这儿的时候就觉得，哎呀，挺感慨的。旷野当中，犹大的旷野，这么一位牧羊人，种地的，种桑树的人，本身好像感觉文化也不是很好，没上过学，也不是说真正的那种先知，却被神呼召出来，因为他有这个负担，对吧？神去呼召他去到北国传讲神的信息。那么作为他来说，好像他这个名字有支持的意思，但是我们大家更应该知道，上帝才是支撑这一切的。上帝从曾经多次的把自己比作是一只雄鹰，他把你以色列人从埃及地这么背出来的，对不对？他经常用这个比方。所以咱们中国古代周朝的时候，那姜子牙从民间被呼召上来，最后去打商朝旷野那一战，号称叫牧野鹰羊，是吧？哎，我发现在这儿也一样，你会发现在这个旷野当中，上帝这只雄鹰开始起来要做一点事情，他做事情的方式就是使用他的仆人传讲他的，下一个关键词出来了，叫末世，他的末世。在说末世之前，我们再想为什么一开篇我说了很长时间提哥亚。提哥亚其实有它的地理历史的具体信息，然而它也有属灵的寓意。如果我现在直接往过跳，跳跃式解经，而且撑杆跳，那我就可以直接发挥了。哎，在古时很多教父是这样讲经、讲道的、解经的。比如说，你看提哥亚是一个要塞，这意味着我们要来进入神那里，是我的保障、我的高台。提哥亚是一个望楼，说明我们是先知，一定要来瞭望、守卫百姓。提哥亚是有城墙，后来修城墙，我们要效法提哥亚人，在尼希米呼吁重建的时候，我们要修城墙。提哥亚又很有智慧，你看那个妇人，所以说姊妹啊，一定要有求智慧，是吧？提哥亚出先知，所以弟兄姊妹都要起来为他呼召、为他呼吁，是吧？提哥亚得了末世，你直接这样讲，这就容易变成了你把先知说当伊索寓言那么看，是吧？我们总是情不自禁的，我们说读圣经，我们从小惨遭教育之后，后来又遭了公立教育、高等教育荼毒之后，我们的大脑当中极度功利，就是读一段话一定要说这个故事要教导我们什么道理呢，我们能从里面学到点什么呢，你就情不自禁的总要问这个问题，为什么非得要教训点什么呢？人家就是说那个地方就是那个地方而已，提哥亚就是那么个地方吗？属灵寓意不是这么用的，对吧？所以在古时的很多教父就容易用这种解经方式把自己搞偏了。可是这里的重点在于，我也不要你走另一个极端，说凡是一点的属灵的含义、引申、一比喻都不能有，那你走到两个极端。那到底什么叫末世？你要把这个字搞清楚了，你就知道这两个极端都不对，在中间。末世，神的末世。阿摩斯为什么要来出来讲道？不是因为最近收成不好，羊腿死绝了，桑树全凋谢了，没办法，全个职吧，当先知去到处教导，走个穴吧，对吧？又没走穴，又不是巡游列国，专门定住了在以色列讲吧，你讲那个东西又不正能量，是很遭人烦遭人恨的嘛，对不对？所以没有人是做这种选择，应该是放下了手中的生意，放下了手中的职业，神呼召我了，我就这样做。而且我可以肯定的说，他是被动的，跟约拿是一样的，不情愿的。你以为都喜欢站起来讲道啊？我不讲道，我有祸了，是这个问题。我也不想讲，但上帝逼我讲，没毛病这样讲话。阿摩斯就这么说的，在阿摩斯书的第三章7-8节就这样说：主耶和华若不将奥秘指示他的仆人众先知，就一无所行。狮子吼叫，谁不惧怕呢？主耶和华发命，谁能不说预言呢？阿斯兰在你面前吼叫说去给我讲这句话，谁敢不去呢？是不是就这个意思啊？所以阿摩斯得末世就是这个意思，因为被神呼召，被犹大的狮子，真正的这个狮子吼叫向他，害怕，不能不去，直接去。中间有没有过约拿式的挣扎我们不知道，最终反正去了，是吧？以色列的约拿往亚述去， 传讲，南国犹大的上北国传讲，专门喜欢这么跨省跨国的讲信息，对吧？好，所以说到底什么叫末世？什么叫末世？在神学上，我们一般有时候把它也叫启示，是不是？启示、末世。启示来说呢，有两种是我们应该知道的，一种叫一般启示、普遍启示，一种叫特殊启示，是吧？这个一般启示或者说普遍启示，你说一般就会让你有点暗示，觉得这个很一般，不重要，所以不如叫普遍启示。普通启示啊，普遍启示类似于我们说的常识，类似于那种比较客观的信息、事实，就是你是不是基督徒都会知道的，也应该知道的啊。因为神他是创造主，因此普遍启示特别跟神的创造有关系，故此我们有时候会把这个一般启示也叫自然启示。自然启示，因为它启示的媒介就是大自然或者它的创造物，所以自然界当中的一切一切，博物学啦、什么生物啦、科学啦，都属于这个普遍启示的范畴。还有呢，人类的一些文明、技术、一些普遍存在的道德观念、人类历史本身，这都叫普遍启示，也是要了解的。你不了解这个背景知识，你也不会真的了解特殊启示。所以刚才说了半天提戈亚，这算是在说普遍启示，对吧？说一点地理的缘故、时代的背景，这都是普遍启示的范畴，不能忽略这一点啊。第二种就叫特殊启示，神还是救赎主，我们一般而言把救赎定义成了特殊启示，这个当然对哈，特殊启示它是特殊的恩典、特殊的启示，但是特殊启示也包括方法的特殊，因为媒介刚才说了，如果是大自然，是人类的历史横向纵向，这叫普遍启示，这个媒介。可是特殊启示的媒介有的时候是专门对特定人群，我们就称这种人叫先知，是不是？对特殊的人、特定人群讲，而且在圣经的全本圣经没有完全启示成书之前，大量的使用叫做异象、异梦，包括直接对先知讲话，是吧？耶和华如此说，所以你照着样去说去，对不对？这样的一种特殊启示。不过我们都应该知道，从基督徒的角度来看，神最清楚、最完全彰显自己的方式是透过耶稣基督。耶稣基督的启示是最完全、最高超的一种启示，是最特殊的、最明显的启示，对吧？道成肉身，这是特殊到极点了，这件事儿。耶稣基督是特殊启示的顶点。好，一般的启示、特殊的启示，如果再细分，还能分出四种来，叫特殊的特殊启示、特殊的一般启示、一般的特殊启示和一般的一般启示，二两两组合啊。什么叫特殊的特殊启示呢？就是说有一些圣经的特殊启示，它触及的范围主题十分广泛，从极端的不寻常到比较普通的观察，它都有。圣经中有一些部分极其的独特，独特到一个程度是没有人能透过一般的观察、分析、推算、默想能知道，没法知道，只能是天上的一位告诉你的，对吧？有那么一类的东西特殊到就是有超自然的神迹引导，你也说不出来，必须是亲口对你讲的，比如启示录，对不对？那不是人能写出来的东西。所以这一部分的圣经是最为深奥难测的，从最不寻常和超自然的方式显示出来的，代表的就是但以理书后半部分、约珥书、撒迦利亚书的一部分、启示录这一些，这就叫特殊的特殊启示。它完全是透过异象或者其他的超自然方式、天使传讲或者上帝开口说话来获取信息的，这是特殊的特殊启示。还有呢，叫普遍的特殊启示。圣经中那些历史书、列王记啊、历代志啊这些，福音书、路加福音等等，都属于这一类。 它混合了特殊的启示，但又圣灵感动一般的作者去写，把它记录下来，对吧？这是叫做普遍的特殊启示。你看，你犹大列王记当中也提到了王室的编年史，路加福音的作者路加也是像历史学家一样搜集了很多第一代人的见闻，口述史又有点回忆录的性质，对吧？有人的工作在其中，但是又在圣灵引导下加进了很多超自然的特殊材料。即便是来自于普通的渠道得到的材料，都有圣灵的光照，让他对于那个普通材料予以了不普通的解释，是吧？这就叫做普遍的特殊启示，而且能从那普通材料中看到一般人看不到的信息。那就像大马士革的那个光，那个雷声发出的时候，就保罗知道这是主，别的人就听到打雷了，你就看到打雷了，听到雷声了，是吧？没有别的更多的思考和解释。这种普遍的特殊启示，就是包括对于那普通事物的一个属灵人参透万事的那个透过圣灵的解释。以前我是不是讲过四种很厉害的小动物？真言书里，蚂蚁、沙帆、什么这个蝗虫，还有叫手工，是吧？手工大概是蜥蜴啊。这四种小物，结果说蚂蚁无力，但是它在夏天预备粮食，是不是？沙帆它软弱，但是我们沙拉这很像基督徒，抱团取暖，很会安居在磐石当中做窝，是不是？搭趣。还有呢，蝗虫没有君王，但是却列队而出。还有手工虽然也软弱，却住在王宫之内。所以我说基督徒最好的就是这四样都有，虽然像蚂蚁一样无力，但是知道未雨绸缪，预备粮食，预备种子。虽然看起来共和制没有一个主教君王，但能像蝗虫一样很有秩序列队而出，又像沙帆一样委身在磐石穴中，但又像那个小蜥蜴一样很有胆色，就在王宫的墙上，是吧？在王宫当中出现，爬在最高，是吧？所以胆像手工，是吧？震如蝗虫，信如沙帆，智慧如蚂蚁，这挺好的，是吧？哎，真言书的作者写这四句话的时候，就叫做观察了普遍启示，像博物学，但他却给你提出一些特殊启示的东西来，是吧？他想要你明白一点透过圣灵才知道的东西，所以这叫做普遍的特殊启示。还有呢，就是普遍的普遍启示。普遍的普遍启示意思就是说，包含的一些很普通的元素，或者说世界上绝大多数脑袋正常的不是那么残的人都能知道的一些东西。每个人都有他自己的良心道德经历的那个特殊时刻，每个人的人生经验也让他知道一些常识。只要你是一个正常普通人，不需要什么大智慧，你就应该了解一些东西。这个反倒不用举例，我们大家都知道的，人和人之间能够沟通，就是因为大家都有一些共同的常识，是吧？这些人生经验，这叫普遍的普遍启示。还有一种就叫做特殊的普遍启示。特殊的普遍启示啊，我去送赞，哇，这飓风这风暴如此的威严，显示出神创造的这种美好，龙卷风多么伟大。你一辈子就在海边长大，没见过龙卷风。有一些普遍启示也是特别的地方的人或者有特殊的脑筋的人才能够理解的，对不对？哎，数学家透过数学看到神的无限性，哇，神你真伟大。可是旁边那人听得直发懵，什么玩意儿？这是他疯了吗？对吧？所以那个是普遍启示，但也是特殊的，特殊地方、特殊时代的或者有特殊的天赋的人才能够理解，才能够明白。假如一个登山队员站在这个珠穆朗玛峰的峰顶说：“神啊，你真伟大。”是吧？这个高山，这是世界最高的山。主耶稣曾经登上世界最高的山，万国荣华他都没有去屈服。啊，我现在明白你很伟大。好，我理解，但我没有登过那么高的山，我没去过，只有少数人去过，对吧？也只有阿姆斯特朗能够在太空当中在踏上月球的时候说哇真伟大，我们谁也没上去过， 是不是？这叫做特殊的普遍启示。所以这种普遍启示和特殊启示之间的关系，这种默示，你得知道看上下文，圣经到底指的是什么，哪个时候说的其实是普通的默示，哪个时候是特殊的，哪个时候是特殊中的特殊，哪个时候是特殊中的普通，普通中的特殊，普通中的普通，四种啊。他们还要互动，特殊启示和普遍启示不是截然分割的，对吗？对你来说普通，对他不普通，对你来说特殊，对他更特殊，是吧？它是要互相的去作用的。也就是我刚才说的，圣经中教导我们的很多事情，既不是奥秘到完全不能知道的，也不是说能够清晰无比到谁都可以了解到足够清楚的程度，它是有层次和差异的。神对于普遍的事物有主权，神对于特殊的事物也有主权。圣经和上帝的权威既触及到神学，也触及到历史和科学，这就是他要在全地全部的领域内掌权的关系。所以一个人要多去从圣经里去学习，听神的话语，了解那些特殊启示的东西，但你同时也要努力的学习读书，经历人生，跟人去互动，了解那些普遍启示里的东西，他们互相来去作用。让我概括一下，就是只有特殊启示才会让普遍启示被圣灵光照出来，特殊启示照亮普遍启示，可以叫特朗普，是吧？记住这个字就知道这个意思啊。也可以说还有一个人，有一个神学家叫普瑞特，反过来也是一样的，普遍启示在支撑，是在祝福特殊启示。所以记得住特朗普和普瑞特，你就知道我刚才说了一大段没听懂，但是你也懂。编段子算特殊启示吗？我不知道，是吧？反正也许不是谁都能编，但是总之是为了让大家记得就是了啊。我觉得算是普遍的，哎，特殊的普遍启示，是吧？你要分类的话，好，末世这种观念，刚才已经说了一些它的历史。其实这个历史的演变也是这样的，在中世纪的教会来说。天主教会大多数天主教的神学家就是在末世论上走了极端，他强调圣经是属神的，强调到后来就是只属神的，他完全忽略掉了人的层面和历史的层面。你要在天主教的古中世纪讲台上上来说了一堆提戈亚的地理背景，你会直接被神父丢一个银灯台过来砸下去，是吧？这不行的，人家是讲的那么超越的事情，人间这么凡俗污浊，怎么能提他呢？亵渎，是吧？只能提绝对唯实论的上帝，不要提这种具体东西，共相是最高的啊，这样一种心理。为什么会这样？他也有他的背景，因为中世纪的神学家非常依赖希腊哲学，尤其的依赖新柏拉图主义和亚里士多德的哲学。他俩的特征你要多少有点了解就应该明白那个味儿是什么，对吧？所以中世纪的哲学家神学家就是这个样子，他更看重永恒，把它当做那第一也是甚至唯一的实在，超过了时间和历史的实在，只看天上，完全不看地上。地上有个坑，踩得垮，摔了。现在的人当然只看地下，不看天，对吧？不看天，两个极端。不过到了新教，在宗教改革之后，我们认为天和地都重要，人也重要，都要来关注。而且中世纪的神学家们也有一个限制，就是他倒想解释圣经的那些历史地理背景呢，可他真的不知道，没有那方面资料，古代没有这些考古学地理学这些东西，没有几个人亲自去过耶路撒冷犹大旷野提戈亚，没有几个人去过，对吧？所以这些东西也不发达，他对于普遍启示当中很不了解，于是他也没有办法去实际的应用圣经的历史地理背景。这个就非常明显的出现在 咱们国家这个新教进来之后，你看一些老一辈的神学家传道人，我指的老一辈就是在比如1900年到1950年，你想想那个年代，尼托生啊，谁是谁的是吧，贾聿明是不是，这些人包括王明道啊，他们的神学他们的解经你发现就很少历史地理背景，他没有这个获取渠道啊。王明道先生去上网搜一下，没有网，只有渔网，没有互联网是吧。尼托生他从哪去找这个地理学背景呢？也许懂英文，但是没那兴趣，所以你会发现他往里边使劲啊。早期的他就更容易去从道德的层面、寓意的层面和纯粹的神学的层面去理解圣经。我没有说这个错，这不是错，但这就是说中世纪神学家、天主教神学家类似的那个路径，因为他也没法说那些，是直到这个文艺复兴、宗教改革那个年间，是不是大量当君士坦丁堡陷落之后，很多那个古希腊的经卷、古希腊的一些个博物学的东西、历史哲学的东西再进来，人们才发现，哎呦，有个东西叫希罗多德历史啊，啊，这里边提到过一些以色列、波斯这些地方的地理啊，人们才开始发现那个支撑物的存在，对吧？慢慢开始让它丰富起来，因此这是神做事的时机和方式。宗教改革之前，天主教的神学家是这个情况，而另外一方面呢，也很尴尬的是，神学家们只懂圣经，不懂常识，可是民间的老百姓恰好相反，只懂常识，不懂圣经。因为读圣经需要来会一种神奇的语言的拉丁文，可是老百姓只会说自己那个家乡话土话，就是说德国版拉丁文是这个西班牙版拉丁文，就是西班牙语、德语这些东西，对吧？大家只会说民族语言，所以形成了一种割裂。这个只懂圣经，不太懂历史地理，民间的老百姓这些经验很丰富，不懂圣经，也没看过圣经。圣经如此的罕见，没有一个人能得到圣经，这就尴尬了啊！即便对于少数有机会读圣经的人，依着那个传统，圣经被认为是隐晦的，是极度奥秘的，每一段经文就会有8个、16个多重含义在里边。咱们大家卷到一个地步，在古时想写神学论文太难了，你想挖掘的任何一个点别人都写过，你必须这个要语不惊人死不休，你必须挖掘出第17个属灵含义来，你才能够显得有新意。搞人文学科论文多难写，你想想那个意思，对吧？这就越走得越极端，越说越奇怪，有些东西那个解经让你觉得就神奇无比，是吧？今天来看这就成了直接就写小说一样的，就是，对吧？所以宗教改革是把这件事改变了。加尔文他们那一伐的人，神给了特别大的智慧，兼具两方面的知识，拉丁文很深厚，哲学很懂，神学很精通，但又很有人文素养，很有人文常识。他们很多人起初都甚至于被人称为叫人文学者的，虽然人文学者也有走到伊拉斯莫那个路径的，但是多数的宗教改革家们是那种保罗式的人物。保罗你能说他没有人文素养吗？那非常厉害，实际上，对不对？你看他近首年来，你们希腊也有诗人说克里特人又馋又懒如同恶兽一般，那就是希腊诗人写的，对吧？所以早期的宗教改革家们把这两个弊端去除，一方面圣经翻译成民族语言，让普罗大众都能读圣经，哎，然后发现圣经也不是奥秘到那个程度要那么解的，它都有一些确定的明白无误的意思，让我们听了就可以效法，可以去遵行。另外一方面大量的翻译一些个著作引进，是吧，归正回头溯源，甚至从人文复兴的文艺复兴学者那里汲取了很多养料。伊拉斯莫虽然后来退回到天主教怎么，但是他翻译搞出来的很多东西祝福了很多早期的宗教改革家。在一个降维再降维再降维，就是不要真的类比，仅仅有点相似的意义上，他伊拉斯莫所做的工作类似于刘晓峰啊，就是类似于这种工作。他可能他的不幸他都已经成了另一个路径了，但是他还是帮助了很多真心虔诚追求主的人。所以宗教改革家们把这两点结合起来，真的搞出了特朗普与普瑞特。 特殊启示之下光照看这些历史、地理、人文、综合哲学这些背景，但同时呢，让老百姓在大概有一定的背景的情况下也去看圣经，我们清楚的把圣经的教义详细、耐心、明白但又坚定的给你讲出来。系统神学是吧，解经的神学，我们的信条都是那个时候出现的，这样的讲出来，你一定要理解那个时代的人能读到像我们的威斯敏的信条是多么的如饥似渴、如获至宝。从来没读过圣经，也不知道圣经什么意思，现在第一遍读圣经开始读了，然后呢有时候就会走偏，但他又不从这些真正的神所重用的加尔文、路德这些先知级别的人这里去遵守这个权威，人要自己凭着脑子去解经，去解出很多异端来。所以你又要守传统，又要自己读经，那是那个年代给我们最伟大的遗产。所以圣经的神学家宗教改革家们得出的结论就是，圣经完完全全属天的启示，但又是实实在在的在人类的具体处境当中、具体历史当中启示出来的。所以咱们的新教对于圣经的意思，我们说强调叫本来的含义、字面的意思和唯一的、单独的、清楚的意思，对吧？那个是特别你要注意，是针对起初天主教那种寓意解经来讲的。然而悲哀的是，这东西一味的要过度强调这个，就会从唯独圣经变成了唯独圣经、只读圣经，后来就微读圣经，每天读一点点，是吧？你就不能深入理解了，不能深入理解，以至于他说那就字面意思，没有属灵含义，什么历史地理都不重要，就是这个话中文写成的这句话什么意思，我认为是这个意思，那就是这个意思，就是这个意思。有时候你那个解释可能恰好相反。以前我总举个例子，当时有个弟兄啊，兴高采烈的想要来寻求一个前路方向的时候没有一个确定感，他突然有一天小组中分享，非常高兴，神给我一句话，我读诗篇、读旧约，读到一句话说若有人不回头，神的弓就必拉开。他觉得这个意思是神在勉励我要努力前行，不要回头，大胆的去做怎么怎么地的。但那个话你稍微看点上下文原文，指的就是你个恶人再不悔改，一箭射死你，实际是这个意思，恰好相反，恰好是说你要回头，对吗？尴尬了，对吧？好，所以到了今天的教会啊，咱也别说什么别的教会了，我们就说改革宗教会，咱就是改革宗教，自黑还不行吗？是吧？就改革宗教会也分三种理解圣经的末世的，一种就叫做浪漫末世观，罗曼蒂克的，连改革宗都有，其他的宗派就更不用提，有而且更多。什么叫浪漫的末世观呢？就是说它是一种很就类似于神怎么感动杜甫写诗，怎么感动莎士比亚创作戏剧，就怎么感动的路加写福音书的，就是上帝给了个灵感，剩下全靠自己发挥。经常今天人讲的神感动我怎么地的，他指的就是他在某个时候心咯噔一下怦然心动，后边都是他自己编的，这叫神给的感动，这叫浪漫的末世观，就跟伦勃朗画画跟巴赫写曲子成了一个意思了，得到了神的灵感，末世变成了灵感啊。所以在这种浪漫末世观的一个前提下，圣经怎么写出来呢？是神去激发感动圣经的作者，但是上帝可不管你怎么写，没有监督你的写作。故此如果是这样说，那圣经跟麦克白、哈姆雷特就没有本质区别，因为都本质上是人的作品，是人的作品它就会有错，对吧？就会有错，教会也就没有绝对的权威，每个人都可以根据我就有这感动，我的感动就是这个，你虽然说的是那个我要悔改，但我的理解和感动就是要努力前行，你能把我咋地，你奈我何，我是不能把你咋地，对吧？你高兴就好，那也只能这样说，是不是？浪漫末世观就是这个意思， 他最后会否认圣经的可信和终极的权威和那个确定性的东西。他对于我们宗教改革伟大的那个唯独圣经这个精神实际上否定抛弃了。第二种叫机械末世观，那就走到另一边去了，走到另一边去了。机械末世观的意思就是机械式的末世，有时候也叫做听写口述式的末世。这个话认为圣经作者写圣经的时候完全被动，你就是听写的，你就是在那做录音整理的，就是上帝说你要如此说，以色列人你们要悔改，哎，上帝等一下，你刚才说的啥啊？你们要悔改，好，你们要悔改，这个悔怎么拼来着啊？这么拼，你成了个记录员书记，是不是？你成了一个默写机器，听写的，你成了个语音转文字的这么一个 AI， 人形 AI， 是吧？他是这样理解末世的。所以神自己写的圣经，人就是他的秘书，甚至是记录员。总体而言，这种观点也偏离了起初宗教改革的唯独圣经，否定了人类作者他自己所处的历史背景和原本含义的重要性。原本含义，你必须要说阿摩斯对以色列人讲那句话的时候，起初这句话在那个语境历史背景下是什么意思。这个不说，直接往后跳，这就有点是就是破坏了圣经原本含义，这就否认了圣经的权威。你把那个说了之后，你要引申，你至少给人家说你的出发点在哪，对吧？不能直接引申。于是这个含义就不能被人认识和遵守了，人就会把自己的想法读进圣经里去，最后圣经本身也不是成了神学的最高权威。因此这两种浪漫的和机械的都很糟糕，对于末世的理解和神心意的，我们认为合乎中道的，我们常称为叫有机末世，有机食品的有机。有机意思就是说在这两者之间，真正归正的神学要避免落入这种浪漫的末世观和机械的末世观，重新理解圣经末世那一个有机本质，就是第一是神感动圣经作者写作也监督他们写作的，所以他们写的是无误的而且有权柄的，这是第一点。但是神也没有拦阻作者们自己的思想动机情感神学乃至于个人风格和特色，很多的这些先知这些使徒们他们的作品有强烈的个人特色的，这是无法否认的，对吧？所以在末世上人和神这个层面不是要冲突的，也不冲突。所有圣经教训都有时代的背景，时代的标准，是跟具体情境联系在一起的，但又有普世性和超越性，这才是圣经本身。实际上这三种末世观，浪漫末世观就比较对应自由派，今天的集大成者就叫灵恩派，就叫成功神学，拍脑瓜子就有个感动，天天都三到七个感动，每天都有感动，每天神都对他说话，神又对我说话，神老对他说话。第二种就叫机要派，机械的这种，对吧？只看字面意思，但弄到最后吧，你明白了，他说的是他理解的字面意思，他也否认了圣经和传统的权威，否认了先知使徒的这个根基。第三种我说是归正宗，我倒没说我们是归正宗，我说那真正的归正宗该是第三种的有机末世观啊。人就是会被他的具体情境影响的，你不要高估人的这个东西。我自己小时候有一次啊，我就七八岁，我都记得印象很深，我在翻一本说百科全书，正读到那种好像有毒有害，中了毒之后人类会生下一些畸形的婴儿，那个就长得很奇怪怪胎的这种样子，突然电视很大声音说怪胎怪胎，我吓我一跳，吓坏了。结果它是一个广告，他在卖一种轮胎，他说他这个轮胎特别的奇怪，钉子扎了都不会漏气，怪胎怪胎。 其实你就是在特定情绪下听到这个词，你才会吓一跳的。还有一次，前一阵儿，去年什么时候忘了啊？接个电话，喂，是张老师吗？我是国宝，您最近是不是要出本书啊？我当时咯噔一下，不是感动，是不感动是吧？我想，哎，我真的想出本书，可这是我脑子里的，只是个构思，我都没跟任何人说过，他怎么知道的？这么厉害的吗？都被脑波扫描了吗？哎，而且他们这么大大咧咧的都不在乎的，我是国宝，都没有这么说话的，一般是不是？然后我就想，我说对不起，哎，您是哪位？他说，我忘了啊，我是吉林出版集团的李国宝啊，那个编辑叫国宝。你要不要评职称、报专利、发论文呢？我们有优惠，可以给你出书什么的，在这营销的原来。哎，这我心里就想了，哎呀妈，你要普通老百姓他都不知道啥意思，什么国宝不国宝是吧？也就我听了会咯噔一下，对不对？得有具体背景，谁也别超越你的时代，对吧？这样的意思。所以讲了这么一大堆之后，我们其实今天说啊，名字叫提克亚，是普遍启示，但我实际想说的是末世。特殊的和有机的，这样讲对吧？有机的末世，基于了这么多的背景之后，你才能真的明白圣经提摩太后书3:16那句话，说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于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的，叫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我们很熟悉这句话，但你的圣经应该在那个括弧里有一句，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括弧凡神所默示的圣经。这两句话意思一样吗？圣经都是神默示的。第二句话，凡神所默示的圣经与教训督责是有益的，那好像给你暗示着还有不是神默示的圣经。你说圣经是不是都是神默示的？那我问你吧，里边摩撒旦说你要怎么怎么样，这也是神默示的吗？很多人总问这种问题，但是今天你应该可以回答了，这是普遍启示还是特殊启示？是普遍普遍还是普遍特殊？特殊普遍还是特殊特殊？它是有机的，是浪漫的，是机械的，对吧？你是不是可以分清了？圣经都是神默示的，与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的。然后再下面那句话对应了我们上一个小系列，教属神的人得以完全怎么样？预备躺平，预备行各样的善事，是不是？预备行各样的善事，我要跟你讲，躺平这件事分哪，你这就要有普遍启示了。越在高位上的人越应该躺平，你躺平就是世界的祝福。你看伊丽莎白女王躺了都96岁了，是吧？明朝有个皇帝，他那个年间国力最强盛，最什么？但这个皇帝本身40多年不上朝，躺得很平，一直，是吧？越这种人躺平对国家是祝福，可是我们普通人，你躺平你就完了，你是要起来的，对吧？预备行各样的善事。所以每个人他有他的不同的风格，神都可以使用。我自己发现，不是我发现，别人也发现，好像我很喜欢搞谐音梗，是吧？今天也搞一个。就是最后我们今天的结论就是，在这末世你不要末世末世，你知道哪三个词吧？在这末世你不要末世末世。哎，你不要说你又搞谐音梗，我跟你讲，提哥亚也被先知玩过谐音梗，在耶利米书6:1说，便雅悯人呐，你们要逃出耶路撒冷，在提哥亚吹角，在伯哈基林立号旗，因为有灾祸与大毁灭从北方张望。所以耶利米都在这么重大严肃的场合，神给的神谕启示，他都玩谐音梗。因为在提哥亚吹角，这就是个谐音，刚才我就说了，提哥亚本身就是吹，意思是在这个叫做吹角寨的地方吹角，就类似于这个意思。圣经中无处不在这种修辞，所以不要以为这是搞段子，我们在向伟大的古典的修辞致敬，是吧？好，所以我们要记得，每个世代上帝都会在那个具体的背景、具体的文化、具体的地方、具体的时间当中兴起他的先知，勇敢而清楚地传扬他的话语，完全有权威，完全无误， 又却带着他鲜明的个人特色，所以他当年在的牧野阴阳兴起了阿摩斯。这个兴起阿摩斯的神，他也是兴起王明道的神，是兴起唐崇荣的神，是兴起王怡的神。你要明白这一点，就不要忽视他们的信息。所以让我们在这个末世不要漠视末世，让我们在这个末世要勇敢的为神吹角。懂得这个，就是我们今天第一讲的内容。让我们来低头祷告。主，我们就求你使我们明白你的启示何等的宝贵，何等的属天，又何等的实在，何等的是完全出于你，却又完全没有去使人变成了一个机械的奴隶和一个记录的机器。你完全使用这些你所造的生灵，你感动你的先知所说的话是如此的有权威，确实能如此的让我们每个时代的人都听得明白，知道其中的精义。主啊，愿你能够来使我们众人从历史，从世界的背景当中，地理文化各个方面去了解你这极度独特伟大无比从天而来的特别的启示。愿你能够来使我们众人在你的末世当中来晓得我们在这末世的身份、呼召和位置。愿你能够兴起我们、激动我们、感动我们，使我们有力量、有智慧来荣耀你、服侍你。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